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的转型机会在哪里，还有吗？第二个是川普夫人公开否认牵涉爱泼斯坦。第三个是郑丽文北上会袭解放军黄海射击。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9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4月9号突然在白宫发表公开讲话。梅拉尼亚否认和美国上流社会皮条客爱泼斯坦存在关联。他呼吁国会就受害者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梅拉尼亚的讲话把美国公众的关注从伊朗战争重新拉回爱泼斯坦档案。梅拉尼亚在白宫的主厅举行记者会，梅拉尼亚强调自己对爱泼斯坦的任何虐待行为毫不知情，也从未参与其中，也从未乘坐过爱泼斯坦的飞机或者前往他的私人岛屿。他说这次公开回应是因为部分原因是因为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大量虚假图片和说明，把他和爱泼斯坦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出这些内容完全是捏造。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曾经和爱泼斯坦存在社交往来，并且和梅拉尼亚一同出席活动，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伴合影。川普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且表示早在06年爱泼斯坦被捕前几年就和他断绝往来。梅拉尼亚强调，虽然双方社交圈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存在重叠，并偶尔会出现在同一场合，但他从未和爱泼斯坦成为朋友。梅拉尼亚还说，他自己不是爱泼斯坦的受害者，也不是爱泼斯坦介绍他认识的川普。爱泼斯坦档案显示，川普总统上个世纪90年代和爱泼斯坦有过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个记者会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梅拉尼亚主动的把公众话题领到另外一个方向，他希望国会就爱泼斯坦举行公开听证会，让受害者在国会作证。那么爱泼斯坦幸存者迅速的发表声明，幸存者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现在该轮到当权者承担责任了。更令人疑惑的是，梅拉尼亚记者会召开记者会的时机很特别，因为白宫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的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那梅拉尼亚的记者会令白宫官员也感到意外。报道指出，川普去年曾经试图阻止司法部公开爱泼斯坦文件，但是最终不成功。司法部随后公布了数以百万计爱泼斯坦的文档。美国众院爱泼斯坦案件调查委员会仍然在持续的调查，并且已经传唤了多名关键人物作证。这是第一条新闻。第二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中国大陆参访之际，大连海事局突然宣布，从4月9号的10点到16点，在黄海的北部部分海域划为这个实弹射区警示区。那么去年呢，中国就在东海、在渤海甚至在黄海频繁的举行实弹射击。那么今年呢，在黄海举行实弹射击还是第一次。那么但是呢，最近呢，中国在黄海和东海划定了一个超大范围的警示空域。时间是从3月27号到5月6号，长达40天。那正好郑丽文访问大陆的这个时间全覆盖。这是项庄舞剑吗？另外，台湾国防部统计，从4月7号到9号，中共总共出动了9架次各种战机，25艘次的军舰， 持续的在台海周边和海域啊活动啊。那么郑立文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叫郑习会将会在4月10号登场。那么这边呢是国民党主席去北京啊，这个见这个中共总书记啊，双方握手言欢啊。另外呢，解放军在海上实行实弹射击，那边呢，解放军还是继续去台海扰台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块看，怎么看都是有讽刺意味啊。那么在郑立文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台湾立法院原定是4月8号举行 1.25 万亿新台币这个军购案的朝野协商，然后国民党集体缺席，这个老大在北京见中共，中共领导人，他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台湾的军售案也不审了，所以民进党立委质疑说国民党集体躺平，连协商都不敢参加，他们认为国民党担心在立法会的讨论军购案会影响习政会。民进党说国民党立委阻挠军购案就是为了讨习近平的欢心，但习近平也没有打算给郑立文面子啊，就是该演习还演习啊。第三条，《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民主党众议员4月9号试图在众议院通过法案限制川普总统对伊朗继续动武，结果会议主持人共和党议员史密斯直接敲锤散会啊，所以民主党连发言的机会都没得到，议会上演了3分钟闪退的戏码啊。民主党原来是想利用一致同意程序啊推动议案过关，那么一致同意程序很简单，只要现场没有人反对就直接通过，不用正式的投票表决，结果这招失败了。不过呢，众议院少数民主党领袖叫杰弗里斯提出这个议案，肯定是象征性的，因为他们人数票数不够啊。他目的是反映民主党不满川普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向伊朗开战啊。民主党这类的议案都是接连遭到否决的啊。在此之前3月5号民主党这个众议院以219票反对212票赞成否决了伊朗战争权利法案啊。那么3月4号参议院也否决了这类的提案。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参议院下个星期就会再次推动议案限制川普对伊朗动武的权限啊。但是这都过不了，这都是我们讲这都叫政治表态啊。第四，共同社报道，陈志的太子集团一名高管通过快进快出的方法买卖东京的豪宅，买卖的目的是什么？洗钱套现。这名高管同时还是太子集团旗下的6家被制裁公司的董事。那么去年的10月10号这名高管在东京的叫山病区用现金拿了一堆现金买了一栋超级豪宅，也占地1600平方的超级豪宅，那仅豪宅的土地市场价值就超过8亿日元啊。那么另外一位太子集团的高管也是花了10亿日元在东京买高档公寓。那么就在这名高管买房4天之后，也就10月14号美国和英国政府突然宣布对太子集团实施经济制裁，太子集团被西方国家视为亚洲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它的业务范围涵盖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一个月之后，这名太子集团的高管就把房产转卖给了另外一个华裔男子，华裔男子就完成了资产的转移。那除了东京这套房产之外，这名太子集团的高管还在千叶市拥有一处占地2300平方的豪宅， 目前正在以3亿日元挂牌出售，急于出手啊。那么他的做法是什么？他的做法是用现金买房，买了房之后，对方卖房的钱就转到他账上，哎，这就洗白了。那日本呢，反洗钱的监管比较宽松，而且中国有大量的买家喜欢去日本用现金买房，尤其是高档住宅。过去从疫情之后2023年到2024年，那日本的那中介机构说中国的这个买家都是带着现金来的，这个用现金用这个数钞机去数钞，数都数不过来，因为都是很贵的房子，因为大批的现金。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太子集团的高管利用这个豪宅进行洗钱套现啊，就不大显眼啊。因为大家如果都是银行转账，你拎一堆现金就不大像样啊。结果很多中国人都是拎着现金去的话，他也拎一堆现金啊，就不大显眼啊。这是第四第五。日经新闻报道，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4月9号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啊，那么日本首相首次成为这个韩国人受欢迎的世界领导人啊。这份报告的题目叫《韩国人与周边国家》。这份报告总共评估了4个主要国家和他的领导人。那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得分是 3.24, 排名第一啊，比去年石破茂是 2.77 啊，美国总统是 2.91, 排名第二啊，那么比去年的 3.29 有所下降。那么习近平得分是 2.29, 排名第三，比去年的 1.85 要高。金正恩得分是 1.45, 比去年的 1.2 要高。那么这项调查是今年2月到2月7号到11号进行。那么时间早于对比这个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要早。2月7号到11号。那伊朗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2月28号。那么在国家层面，美国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国家，最受韩国人欢迎的国家，得分是 5.9, 比去年略有增长。那么这项调查满分是10分，10分表示非常喜欢，0分表示非常反感，5分是中位数，那么5分以上整体偏好感，5分以下整体偏反感。那么日本是排第二 ,5.11, 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日本得分第一次超过5分，进入了好感区域。那么意味着韩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从反感转变为好感，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那么中国得分是 3.28, 负面还挺负面的啊。那么韩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偏反感。那么朝鲜最低2分啊。那么被问到如果中美竞争持续，韩国应该站在哪一边？ 71.4% 的韩国人选择美国，就 10.8% 的人选择中国。第六，第一财经报道。胖东来大家知道啊，那个超市啊，胖东来4月5号发布了一份97页的情况说明，证明胖东来在售的鸡蛋检测结果全部合格。那么这起风波始于3月中旬啊，职业打假大 V 王海发了一个视频，举报胖东来在售的叫富硒蛋啊，添加剂超标啊，然后胖东来就把所有的在售的鸡蛋送到这个实验室检测。那么4月5号胖东来公布这个检测结果，鸡蛋全部合格。那么胖东来随即发表声明，指王海团队误导公众，宣布要反诉王海。那么胖东来一向以产品过硬著称，结果突然遭到职业打假人的攻击，背后有隐情。隐情是在王海发布视频前几天， 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海宣布把公司的40亿资产以股份的形式分配给员工和管理层。而于东来的这个决定是因为政府啊觊觎他的资产，于这个胖东来的资产。那于东来又没有顺从政府的安排，于是就发生了王海打假事件。这是第六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个调查节目，叫调查4月2号曝光这个魁北克省叫斯蒂夫布尔多蜂糖农场销售所谓的纯蜂糖浆，主要成分其实就是蔗糖而不是蜂糖。那调查的记者把这个农场啊，这个农场我们要再讲一下啊，抱歉啊，这个农场叫斯蒂夫布尔多啊，斯蒂夫布尔多这个农场，这个调查记者把斯蒂夫布尔多农场出售的5罐纯蜂糖浆送到实验室是检测，结果显示5罐样品全部都含有蔗糖，而且每罐蔗糖的含量达到一半，也就是说它掺了一半是蜂糖一半蔗糖一半。那么蜂糖浆是加拿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加拿大的国家象征。魁北克的蜂糖浆产量几乎占据全球总产量的3/4，差不多都是从魁北克来的啊。而且魁北克的产量占全球蜂糖浆产量的3/4啊。加拿大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加拿大蜂糖产品出口额达到7.2亿加元，主要的市场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那么这起调查源于加拿大广播公司一名记者，他在超市买这个布尔多糖浆，他买了以后发现味道不大对，然后呢，他们调查节目组就开始暗访，记者就假扮采购商去找这个农场的老板，然后就开始拍摄啊。布尔多蜂糖农场的产品在几百家超市都在卖啊，农场的老板还在节目里面讲，它的价格低到竞争对手都没办法匹敌，价格低现在就知道了，因为它掺了这个蔗糖啊。加拿大蜂糖研究中心的研究主管说，这种情况并不意外，它是故意掺假啊。那么目前维吉奥律师事务所已经向魁北克高等法院提起一个集体诉讼。指控布尔多蜂糖农场误导了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要求他向每位消费者赔100加元，那要赔好多钱啊。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叫伯利兹4月10号在记者会上说，他支持引入罢免请愿机制，如果议员违背承诺转投其他政党，选民可以发起请愿把这些议员赶下台，并且重新举行补选。伯利兹做出上述表态是因为最近已经有4名保守党的议员退出保守党，转加入这个卡尼领导的自由党，但随着反对党的议员陆续倒戈，自由党在众议院的议席已经达到171席，距离简单多数只差一席。那么自由党内部的人士说，目前正在和另外9名来自其他党派的议员接触，讨论他们请他们转投自由党。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伯利兹和其他的保守党议员此前曾经投票反对设立罢免请愿机制，但是由于本党的议员不断的倒戈，所以伯利兹也改变了他的立场啊。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美国稀土公司和法国基础建设基金4月9号同时宣布，双方成立共同投资，成立一家这个双方共同投资法国的一家叫卡洪库特公司。 干什么呢？在法国建立稀土工厂，目标是在法国南部叫克拉盆地啊，打造欧洲最完整的稀土工业生态系统，应对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卡洪寇特稀土公司总投资是 1.1 亿欧元，那么美国关键矿产公司和法国基础建设基金各投资4000万欧元，分别拿到工厂的 12.5% 的股份。那么卡洪寇特公司说，他们稀土工厂预计在2026年年底，就今年年底投产，每年可以回收2000吨磁铁，并且提炼5000吨金矿。那么中国政府是去年4月开始管制稀土出口，那么之后法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始纷纷开始对稀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啊。这是第九、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4月9号宣布，韩国和芬兰正式签署 K9 自行榴弹炮出口协议。那么这份政府间合同是根据这份政府间合同，韩国的军工企业叫韩华航空航天会向芬兰出售112门 K9 自行榴弹炮，总价值是 5.46 亿欧元。那么这笔订单是由韩国多个部门共同推动，包括贸易公社，包括国防部，包括韩国驻芬兰大使馆。那么韩国和芬兰双方从去年8月份开始接触，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完成谈判，最终签署协议。那么这在跨国武器交贸易当中算是非常快。那这也不是芬兰第一次采购 K9， 2017年芬兰就买了96门啊，这种大规模的增购说明什么？说明芬兰军方对 K9 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北欧地理环境很特殊啊，暴风雪、严寒啊 ，K9 呢是韩国开发的，韩国的气候也很寒冷，所以双方这个很搭，所以大家很，所以芬兰很满意它的可靠性、机动性。那随着芬兰的使用案例逐步的验证，那这些属于高寒地区的国家可能都会把 K9 列入他们采购的目录啊。那么韩国武器出口全球布局正在一步步的扩大，我一直看好韩国的武器装备的出口。为什么？第一，他有需要，他自己就有需要。第二，韩国的重工业、韩国的电子行业非常，韩国的制造业都非常发达，所以他完全有发展这个军事工业的一个条件。第十一，路透社报道，美国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莫菲4月8号裁决，川普总统下令终止埃塞俄比亚人临时保护身份的做法不合法，理由是这个行政命令是基于总统的个人意愿，而不是基于对埃塞俄比亚实际情况的审查。目前美国有5000多名埃塞俄比亚人持有临时保护身份，美国国会1990年设立临时保护身份的制度。那么根据这个制度规定，当某个国家发生战争、自然灾害或者其他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可以暂时不把这个国家的公民遣返，允许他在美国工作。拜登政府2022年给埃塞俄比亚人临时保护身份，理由是当地存在武装冲突和严重的人道危机。莫菲法官指出，川普在去年1月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收集临时保护身份政策，从行政命令的措辞来看，这是白宫先做出政治结论，再要求行政部门配合执行。总统个人意愿不能取代联邦机构但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法官还说，国土安全部无视埃塞俄比亚目前当前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为终止相关人群的临时保护身份编造理由。美联社统计显示，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曾经对17个国家 100多万移民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国土安全部已经终止了其中13个国家的临时保护身份。这是第11、12。南华早报报道，香港政治和内地事务局4月9号表示，去年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收到的职场性骚扰投诉315起，比上一年增长 38%。 这组数据背后呈现两个清晰的趋势：一，传统雇佣关系中的骚扰案件，也就是老板对下属、同事对同事的骚扰，从156件增加到207件；二是新型办公空间的不当行为，比如共享办公室当中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但因为共用空间而产生的非自愿行为投诉，从72起增加到108起。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情况就更明显。2021年香港职场性骚扰投诉不到150起啊，那么到现在已经翻了一倍多，尤其是共享空间相关的骚扰案件，五年增加了4倍啊。13，路透社报道，欧洲刑警组织4月9号表示，欧洲警方联手捣毁了一个横跨欧亚的职业偷渡集团。那这个团伙专门组织越南人偷渡到欧盟各国，最终目的地是英国。那么过去几年，这个偷渡集团获利300万欧元。欧洲刑警组织说，法国、德国、匈牙利警方同步展开行动，逮捕了8名嫌疑人。这个偷渡团伙的头目和主要组织者被一举抓获。那么这个偷渡团伙的偷渡路线设计相当专业，他们首先为越南人获取匈牙利签发的短期签证或者居留许可，然后他们合法就进入欧盟申根地区。进入了欧洲之后，团伙再通过空运把这些人转移到法国，并且安置在巴黎郊区的秘密据点，最后再把偷渡客送到法国北部的海岸，再通过库尔德走私网络合作安排坐充气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我的天哪，真的是万里偷渡啊。这个团伙每个月至少运15个人，每名偷渡客至少要支付2.2万欧元的费用。那么这个运作模式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但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跨国偷渡产业链啊。哇，真的是厉害啊，相当专业啊。14，世界保护自然保护联盟4月9号发布公报，他把2种南极的动物列为濒危名录，列入濒危名录。这两个动物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叫帝企鹅，一个叫南极毛皮海狮。那么濒危的意思就是这种物种面临比较高的灭绝风险，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在可见的未来可能会消失。帝企鹅我们看过那个片子啊，动画片。帝企鹅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企鹅，主要是冬季在海滨上繁殖。它的雏鸟也依赖海滨生存，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海滨提前融化，所以很多幼鸟帝企鹅的幼鸟掉到海里面溺亡。所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计到2080年帝企鹅的数量可能减少一半。这是帝企鹅。南极毛皮海狮，那么这种种群已经从1999年的219万头成熟的个体降到了去年的94万降幅超过一半。那么数量下降同样和气候变化有关，海洋温度上升，这个海滨面积缩小，所以呢这个海狮的主要食物是磷虾， 磷虾就向更深更冷的海域迁徙啊。那随着磷虾的减少，南极毛皮海狮的觅食难度增加，觅食难度一增加，幼崽存活率下降，那族群种群就开始缩减啊。这是十四数。美国商务部4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第四季度 GDP 的中值 0.5%， 增长 0.5%， 那么初值首次预估是 1.4%、啊、然后修正值是 0.7%， 你看 1.4 第一次 1.4 然后是 0.7， 现在中值是 0.5、啊、那这一算 0.5 一出来之后，去年美国经济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差。那去年全年美国经济的 GDP 增长是 2.1%、啊、那么24年是 2.8%， 23年是 2.9%， 2.9% 2.8% 2.1%、啊、看经济在缓慢的放缓、啊、那么美国经济分析局说，这次下修第四季度的 GDP 主要的原因是私人库存投资由此前的 0.3 下修到了0%、啊、所以个人消费从2下修到了 1.9%。那么另外，美国联邦政府从去年10月1号到11月中旬停摆了42天，所以联邦政府支出和投资同比下降了 16.6%， 所以对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拖累了多少？ 1.16 个百分点，所以大幅下降。那么另外，美国商务部当天也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啊是 2.8， 和1月份持平，核心 PCE 是3，那么低于前值的 3.1。 数据还显示，美国2月份个人收入环比下降 0.1， 储蓄率从1月份的 4.5 降到了2月份的4。这组数据表明，美国消费者正在动用储蓄维持当前的消费水平，因为储蓄率下降。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多了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的转型机会在哪里？还有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叫2025年人力资源市场趋势分析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是分析智联招聘平台去年1月到9月全样本数据。那么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个指标叫竞争指数。他把这个竞争指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源市场岗位竞争的指标，用数值的高低来量化这个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他就是用档案投档数量除以这个岗位数量。那么结果显示，去年的1月到10月中国全行业竞争指数59。啥意思呢？一个岗位能够收到59次简历投递。那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做，所以没有对比数据。我们看不出来59这个是这个投递 ,59 次投递是个怎样的水平。但是如果你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一个岗位收到59个应聘，那还是相当饥渴的。但这不是重点，这不是这份报告的重点。这份报告的重点是中国目前岗位竞争最激烈的是哪些行业，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报告显示，竞争最激烈的职业，不是行业啊，职业。第一，工程管理 248， 也就是说你要招聘一个工程管理这个岗位，就有248人投档给你应聘。这是第一个，非常激烈，岗位竞争非常激烈，248。第二个，财务223。第三个是科研学术研究184。第四个是行政183。这是竞争最激烈，岗位竞争最激烈的这几个职业。说明什么？说明这些行业非常的难搞，非常的就是没有岗位， 但是呢很多人应聘啊。那么竞争指数大于150的高竞争行业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工程建设领域。那么工程建设领域有几个职业，一个是工程施工 197, 建筑设计 166, 建筑工程检测 154, 那当然是因为很简单，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投资非常的少，没有新投盘，另外还有就是基建投资大幅下滑，所以这些岗位都跟基建跟房地产有关，所以这些岗位稀缺，岗位稀缺但是又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存量在找工作，所以岗位竞争激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行政事业和科研领域，那其中学术科研 196, 土地与公共设施管理 188, 跟我有关啊，新闻出版 177,当他把177当新闻出版出现了177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整个的行业都很差。为啥？因为现在在中国新闻工作者基本上找不到工作，他还是170，还只有177，还没到200，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所有的岗位都非常的稀缺。第三，高端制造业，船舶、航空、航天、火车制造，高端制造154，生物工程154，这都没有岗，这都找不到工作的啊，这都是啊。那这一堆啊，这一堆就是我们看到，基本上原来最风光的行业，现在都不行了，啊，都不行了。竞争指数低于35的低竞争行业是哪些呢？啊，我们看一下，搬家、生活配送7，在线生活服务14，汽车后市场修维修啊25，餐饮服务27啊，电子设备制造23，配送理货8，普工、技工14，包装工16，家政维修20，啊，就大家知道。什么工作岗位没有不稀缺啊？那从城市和区域来看，一线城市竞争指数最高92，新一线城市62啊，二线城市56啊，那么三线以及三线以下的城市40以下啊。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第一个，能够放到智联招聘里的岗位，都是市场化的岗位。它不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为什么？因为这些最热门的岗位根本就不会放到智联招聘里面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数据都是剔除了目前中国最受欢迎的岗位，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跟国企。这已经不在这里头了，还这么激烈。如果你把这个岗位放进去的话，我估计这指标得翻一倍啊，估计得翻一倍。这是第一个，这我们要知道，这是市场化岗位的部分，这第一个。第二个，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创造高收入岗位的能力。你现在可以看市场上充斥的都是一些低收入、最低收入的岗位，高收入的岗位极端稀缺，极端稀缺。你想一下，新闻啊，这个出版，它都只有177，177啥概念？你基本上在中国，你能找到新闻的岗位吗？没有啊，现在新闻都在裁员啊，都在裁员，它还只是177。其他的我不知道，那新闻我是很清楚的。可见那200以上啥意思？你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所以它就造就了高竞争的指数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你可以看到新生儿跌破800万啊， 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就业形势恶化，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现在的就业率不超过 20%， 不超过 20%， 啥意思？就五个毕业生，只有一个毕业生能找着正经工作，其他都灵活就业，要么啃老，要么考研究生，要么出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下一个要崩盘的行业是啥？教育行业。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你看吧，明年就会开始大幅的下滑。为什么？因为很多中低家庭会放弃让他们孩子去读大学，没有用，读了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你读他干啥？所以你别看他是教育，教育其实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块，中国经济一大块是教育，所以这个形势很恶劣啊，很恶劣。那么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谁呢？我们以前做过他的题目，叫金克宇啊。金克宇他的 title 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啊。这篇文章我很有兴趣，他的题目叫《中国能否实现内生性的增长》啊。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能否从依赖外部需求和投资驱动，转向内需为核心的内生性增长？这是个很有兴趣的题目，我就把它看完。作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呈现明显的反差，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电动车以及先进制造业领域在快速的突破，另一方面呢，整体经济增长在放缓。这不是周期性的下行，他说是发展模式切换带来的结构性调整，这是引用中国官方的逻辑啊。他说过去依赖投资、出口、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了，但是新的增长模式呢还没完全建立起来。这就是国家统计局的说法，说中国经济现在是阵痛啊。那文章的关键判断是，中国未来增长的核心不再是供给，而是需求，尤其是消费。那么虽然中国具备技术创新能力，但是高端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仍然有限，难以替代房地产和经济和财政的支撑，所以真正的增长潜力在于消费不足这个长期的问题。所以他说呢，当前中国消费水平仍然明显的低于发达的经济体，尤其是在服务消费有很大的缺口，它意味着潜力需要释放。然后他就讲了一堆十五规划啊，这完全是一个，我觉得他像这命题作文啊。他说呢，要推进什么户籍改革呀，加大教育和社保的投入呀，这个提高居民收入和预期和安全感啊，降低储蓄啊，这个释放消费啊，那同时要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减少对房地产和外资的依赖等等。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正在尝试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但是这个转型依赖深度的经济改革，它的效果呢，短期之内呢存在不确定性。结果是什么？我看了半天，看到最后，哦，没有答案。没有答案，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社科院和智联招聘的这份报告先讲一遍呢？其实呢，你看了这个报告，你就知道中国经济转型是个蛋和鸡的问题。为啥呢？那你要从投资拉动转型到消费驱动，行吗？当然行啊。前提是你得有钱，你得有钱，你没有钱怎么消费？你要老百姓消费驱动，那老百姓得有钱。那老百姓怎么才能有钱呢？你要有高收入的岗位，你要有高收入的岗位，你才会有钱。因为我给你送点钱给你没有用，因为你以后没有钱，你花完就完了。但是如果你有高收入的岗位，我持续每个月都拿到高收入，那我不就有钱了吗？我有钱不就去消费了吗？ 那你看了我智联招聘跟那个社科院的联合发布的报告，你知道中国现在没有高收入的岗位。为啥？因为中国经济现有的结构不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岗位。中国现有的这些经济正在干什么？正在下行。那所以问题就来了，那经济转型的初始动力从哪里来呢？你老百姓要有钱你才能消费，那你要消费就要高收入岗位，高收入岗位你必须经济来提供给我。你经济问题是，如果你没有消费驱动，我就没办法转型到这个消费驱动的一个这样的经济状态下，那不就是鸡跟蛋的问题？那谁是初始动力从哪里来？金科宇只说了一半，他说这个转型依赖深层的制度改革。什么叫深层的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呗。那问题是，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改革，就不可能有产权制度改革。哎，现在碰到了政治问题，所以金科宇只讲了一半，问题只讲了一半啊。那现在中国经济正在急速的下滑啊，你现在啥都不干，你现在过去三年，疫情结束的2023、2024、2025，过去三年，中国政府干啥了？中国政府啥都没干，三年下来啥都没干。那中国经济就不断的下滑，你干耗下去，积重难返，你到时候真的下重手可没未必管用。所以呢，你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机会？当然有机会。什么机会？政治改革。中国经济现在要进行转型，你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你不能够提供初始动力。中国经济转型要有个初始动力，反正老百姓兜里没钱，他提供不了初始动力，那你就必须产权制度改革。那我再给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2019年的数据，中国人的收入，那个调查数据是2019年。2019年是这样，月收入低于1090块，6亿。收入在1009块到2000块的 ,3.64 亿。收入在2000块到5000块的 3.64 亿。收入超过5000块一个月啊，平均收入，这个家庭人均收入超过5000块的7200万。这就是中国人的收入。这是2019年的数据。那2019年之后呢，就是三年疫情。再之后呢，就是三年经济下滑。再加上这几年的6年的通缩。我认为中国人现在的收入还不如2019年。那你这种收入情况，你怎么可能依赖中国人老百姓的消费来拉动经济？网络大 V 啊，这个 Leva 有个帖子啊，他说朋友的孩子今年准备结婚，就开始在广州看房，结婚要买房子啊，2天看了7套房，全是老人在卖房子。看到第8套的时候，是一对中年夫妇在卖房，一看进去看，肯定是老人刚刚住过的啊，因为老人住还是蛮明显。一问，但回答是老爸刚去世，老妈去了养老院，房子就拿出来卖啊。中年夫妇说老爸死在医院，没死在家里啊。他所以那房子价格还不错，还可以谈啊。他说这个朋友震惊了，决定不买房，租房吧。如果女方没房不结婚就不结了啊，他觉得房价还没到底啊。那么 Leva 说什么情况？他们是看了7套房，看7套房都老人在卖房，说明什么？说明代表社会最大负担的老年人进入了资产清算阶段。什么叫资产清算阶段？就这些老人家，他的收入慢慢的就 这个自己身上身边的收入慢慢的用光了，就开始通过卖房、卖股票、卖债券、卖固定资产来维持他的日常生活。而且这个人群数量庞大，比例已经接近买房、买股票、买债券的人口。也就是说，很多人指望市场有新的购买力，其实呢，新的购买力被谁消耗掉了？被老人家卖房消耗掉。所以呢，这些老人家的资产清算会给资产带来压力，资产价格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都在卖啊。简单的说，一方面结婚对数在下降，另外一方面新生儿在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又在抛售房产。那你想一下，房价在哪里？房价的底在哪里啊？重量行前上个星期给提供的一个数据，北京一季度市区零售地产，你比如说商铺啊，比如说商场啊，零售地产的租金环比下跌 3%， 同比下跌 10.4%， 北京地区哦啊。那么核心地区这个比如说购物中心啊，他们的下跌 3.4%。郊区的零售地产下跌，租金下跌 2.5%， 这就是经济的状况。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最近我们都在做一些比较认真研究的一些题目啊，我就没有一些，就是我一看新闻没那么多，我都会做这一类我们叫比较静态的题目。这些静态的题目帮助我们去理解中国的现在的情况，也可以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前瞻性的看法。当然这些题目呢没那么吸引人，但是呢对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中国的未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还会做这类的题目。那我也希望大家尽量的支持我啊，支持我，不要惩罚我，所以大家也还是要关注这方面的领域的事情，好吧啊。观点：中国经济现行的政策及中共一直主导国进民退的经济主导方向，在可见的未来看不到经济转型的可能性。 OK， 观点：王老师好。经济转型需要建基于清晰的产权权利、产权制度嘛，就是产权制度，这也会削减政府的权利。现今中共不愿做的事情，所以永远不能够转型。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能建立产权制度，意味着什么？因为中国经济不会有新的动力。中国新的动力要靠什么呢？靠建立产权制度。但是建立产权制度背后是啥？政治制度改革。只有政治制度改革，你才有条件建立产权制度。那政治制度改革，这个网友都说了，没有这可能性，那我们就看不到它转型的动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标题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请问王老师，现在的经济糟糕状况可以跟1979年改开之前的状况比较吗？是否可以复刻40年前经济差到某个程度就改开续命呢？还不大一样在哪里？中共算是吃过螃蟹了，理解吗？就是改开这件事情中共已经干过了，所以中共有没有动力再去干一遍呢？我不觉得他有再干，就有动力干。为啥？你想一下，习近平逆改革原因在哪里？这就是逆改革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回去的原因，理解吗？不愿意再重新再改革开放的原因。逆改革的原因很简单， 中国经济继续往前走，中共就要让渡一些权力出来，他不愿意，就是这么简单。研究了半天，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的结论就是继续往前走，中共要让渡权力出来，否则的话经济就没办法往下走，往下发展，那怎么办？那我们就主动的回撤，这就是习近平做的选择。所以呢，你说他会不会差到某个程度就继续改革开放呢？我觉得不会。他已经做出选择了，不是现在做，早就做出选择了。而且对中共来说，你们苦点就苦点呗，我反正不会苦，对吧？经济差，经济怎么差，中共都不会亏待自己。情况我在国内有个朋友，原本部门8个人，后来裁员剩下4个。前段时间他左边工位上有个同事午睡时猝死，就在他左手边，现在剩下3个忙着8个人的工作，吓得要死，又不敢提离职，这就是现在正在工作的人的处境，比起工作内卷压力大，更担心失业。那现在不敢离职，那还敢离职？找不到工作，特别是你过了35，那更不要想啊。情况在中国，只要读大学的三千薪资能找到，但找不到好工作是真的，主要是工资太低，而且一个人当2个人用，反正我是不敢想。这件事情的发展的未来是啥？未来会趋同呀，未来趋同呀。观点：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白领类型的岗位冲击更大，蓝领反而更容易找到工作。毕竟生活工作中总需要搬砖的简单劳动，但现实复杂环境，机器人还无法取代，并且无法完全替代人文关怀。OK。观点加提问：现在所有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用经济政策解决了，说得对，是这样的。今天看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数据 ，CPI 上涨 1，PPI 上涨 0.5， 这应该是由于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这么下去会不会从通缩转为滞胀？滞胀是什么？滞胀是经济下跌，然后通货膨胀。我不觉得会滞胀，因为本来中国经济就在下跌啊。那么通缩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上游产品的价格在上涨，中游的产品的价格呢就不敢动，下游的产品的价格还在下跌。那当然这个情况不是一致的啊，就比如说农产品的价格还在下跌，工业品的价格由于它原材料价格上涨，它可有些产品它只能上涨。你比如说家电约的一块涨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不管啊，这明显是个垄断行为啊。那他啥都管，管天管地，就是不管这个该管的事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最终的情况是企业被夹在中间，成本上升了，但是销售价格涨不上去。销售价格涨不上去的原因是什么？你看哈，家电行业集体涨价，最终会怎么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啥？他会遏制消费，买不起了，不买了，那不是更瞎了吗？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觉得会滞胀，我觉得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打击，因为它成本上升，卖价。大家知道通缩的原因是啥？通缩原因就是因为买不起，消费下降。我原来市场卖100个，价格维持在10块钱，现在突然100个杯子只能卖80个，甚至只卖60个，那怎么办？我只能降价呀。卖不出去只能降价呀，降价希望多买一点，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消费能力下降了，所以价格下跌。价格下跌的原因是因为消费能力下降，理解吗？所以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原因，它不是我们不能只看到价格下跌这个结果，价格上涨这个结果，我们要看到它背后下跌和上涨的背景是啥，原因是啥。消费拉起来得保证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制度，一部分人没钱消费，一部分人因为没有安全感也不敢消费，说的对啊。观点，现在国内的工作环境是一潭死水，岗位首先不断的萎缩，然后叠加岗位的流动性开始不断的固化，慢慢这个工作技能基本上断层了，完全不用给应届生和新人哪怕一丝的培养空间，要不是应届生能给公司一点政府补贴，不然企业压根就不会找应届生。 OK， 情绪，小的时候学明史，你小的时候就学明史很厉害啊，说国库亏空，官吏非常腐败，贪污了大量的财富，却不愿拿出来救济国家。我小的时候不解，那些贪官拿出一点钱来就能维持局面，贪官可以继续在位享受，现在长大了才知道，贪就是忘我，贪婪的摄取最后一粒米，身后的洪水那是别人的事。坐标宁夏固原二中啊，固原二中啊 ，OK。最近视频号热炒，该校组织学生徒步108里，历时十几个小时去祭拜所谓的革命先烈。当我看到那些孩子极度疲惫而痛哭，甚至有些孩子明显出现了脱水的现象，我内心真是无比悲愤。因此我怒评该校校长及其教育主管领导，不惜以牺牲孩子的健康为代价，作为自己仕途上的垫脚石，可以用无耻至极。该评论5分钟后被后台删除。还有就是愚昧，其实是愚昧啊！这你说他能升官吗？我不觉得他能升官，他就是愚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完全不爱孩子，孩子对他来说就是个资源，表现的资源，而且相当的愚昧啊！他如果万一是有孩子出了事，你看这校长还干不干得了？干不了了。请问上一个直播一，中共封网，我们普通人用 VPN 会被抓吗？看你怎么用啊，看你怎么用，尽量的不要被他发现。怎么样不被他发现呢？哎，你手机里没有中国的软件，没有这个反诈 APP， 那你不说他不知道。如果你用华为手机，然后又装了反诈骗 APP， 然后你再装个翻墙软件，然后你还开着这个反诈骗 APP， 然后你再翻着墙，我估计你会被抓。因为当然也不一定非得会抓，但是你会被发现。如果他真要查你的时候，你会被发现。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啊。那至于是不是一定会被抓，那不一定啊。观点，只要自己注意，不要大肆宣扬，实在不太需要担心 VPN 的问题，技术上做不到，是的。就你翻墙，他技术上是不知道的啊。中国不是朝鲜，他一边要境外结会、商务合作、科学研究一堆需求，一边要求所有外网通道都在他掌握之中，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国王要求全世界只有他有黑天鹅一样，他保障全世界没有黑天鹅，他就必须便利全世界所有的黑天鹅。加密的本质是去特质化，靠机器捕获只能小范围杀伤，识别灵敏度哪怕大一点，整个网络效率就会存在巨大的效率损失，甚至一点不小心就会全国网络瘫痪，那就只能人工便利咯。他们有900万党员，全天做着监控，至少10亿人的监控也监控不完啊。是的，技术上是做不到的，这个我讲过很多次。那通常出事的原因 一方面你嘚瑟呗，跑着跟别人讲啊，你看我翻墙翻得很好，那不就抓了。还有就是跑到海外的网上留言啊，我叫叉叉叉，我在哪里哪里，我就翻墙出来看了，那你就通不就抓了吗？如果你这两样东西都不做，然后你手机上面又没有反诈骗 APP， 用的又不是华为手机啊，那理论上就包括其他的有后门的手机软件 APP 软件都没有，那你就应该没事啊。情绪现在就业现状感觉是全民带货，从电视台的主持人到演员，失业人员，还有失业人员，原企业老板，原先会有些个人观点输出再带货，现在没有观点输出，最多记录失业多少天的日常生活，剩下的就是带货赚点钱。情绪今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句话我认为现在仍然适用。 OK， 观点讯汇总和评论是否可以保留一个，或者从直播中剪辑一集一版新闻汇总，这样团队压力没那么大，王老师也能多点时间休息，同时也能够长久的陪伴把节目做下去。哦，网友说的真好啊！希望王老师和团队的各位在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能够保重身体，为大家新闻来源稳定存在。 OK， 好的。新闻那新闻汇总跟新闻评论是两个不同的产品，他们的产品逻辑不一样，所以呢两个产品没有替代性，所以可以保留两个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也是这么设计的，你先让我运作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效果我就关掉一个，行吗？啊 ，OK。提问：王老师你好，现在是不是可以做中国人逻辑问题的下棋了？好吧，好吧，啊，中国人的逻辑下棋 ，OK。话不能随便讲出去啊，会找你算账的啊。啊，最近没有时间，最近很忙，最近真的很忙。情绪终于等到王老师的直播了，每期节目都会听下去，都会听。去年听王老师对房产的看法，果断出手，把空置的房子卖了。当时反对我的都变成现在的理解了。OK， 好吧。第一个，我们现在的小目标，先讲告诉大家现在小目标。现在小目标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直播时间从原来的12点改到现在的11点，要实现这一点。我们的编辑部已经调整了运作的时间，所以第一个小目标就是把我们的直播时间从之前的无限晚啊为改到现在的11点。然后最终想实现的是我们的直播时间表就是10点半。就是10点半我们最终要达到10点半开播。啊，这个是我们的大目标啊。11点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实现呢？为什么其实我们今天的直播一直播二我都可以11点开始。那只不过呢，因为我们之前实在太晚了，很多网友都已经习惯了晚，说我一下子搞得11点好像有点太早了。但是我会从明天开始，我都会尽量11点啊，维持一段时间以后，我会慢慢的转到10点半啊，坚持先把时间搞定，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要闻简报已经改变呼号，叫王健每日新闻。王健每日新闻现在的新闻量在增加啊，新闻量增加的原因是，我觉得如果新闻量不够，实际上是无法覆盖全球市场。那你要覆盖全球市场，其实新闻量就有这么多。而且我们现在对编辑部的要求更严格，就是 我们每个区域要有新闻出来，那每个区域有新闻出来，那一天每期节目至少有14条新闻，14条新闻就有5000到6000字，那新闻的时间就会长，25分钟以上。我们先不管合不合理，我们先运作一段时间，我们再看一下，看一下之后我们再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减少一点，好不好？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最近编制部的调整比较大，那目的就是把我们整个的运作规范化、合理化，然后再考虑以后的安排。所以请大家支持我们。好，谢谢谢谢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